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今个礼拜发生好多大事件，一个系18号被非法关押超过3年零4个月嘅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从后门带入法庭，以涉嫌多项莫须有嘅罪名起诉，预计审讯80日。如果罪名成立，最终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现年76岁的黎智英明显消瘦好多，面容憔悴。法庭上他否认了所有的指控。黎智英在伦敦的律师普莱斯向 BBC 表示，不指望黎智英在现时的香港得到公正的审判。律师强调，表面上看机构还在，建筑还在，法官还在，律师也都还在。但事实上，法治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侵蚀。不论过去黎智英的功过，现在他就是在中共治下受到这个体制的迫害。另一件广受瞩目的消息是 ,19 号上午10点之后 ,X 平台上疯传中共国务院前副总理刘鹤被拘捕，这个消息实在太惊人了。贴文发出3个钟头就有52万次观看，不过随后在中共党媒的报道当中，他的名出现了在汤晓欧的葬礼上，送花圈的名单当中有他的名，似乎是辟谣。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认为，刘鹤被捕的可能性不大。另外，软件快评主持人唐靖远表示，大陆时间16号甚至两个月之前就已经传出了这个消息，他对于消息的真实性亦都表示质疑，认为应该谨慎观察。李牧阳指出，在中共体制之内，今日冇事不代表听日冇事，在中共秋风式的反复折腾之下，冇人是绝对安全的。近期非洲猪瘟疫情又肆虐中国，已经至少有18个省受到波及，值得关注。2018年非洲猪瘟传入大陆，隔年全面爆发，导致全中国的生猪大量短缺。即使中国可以从全球市场大量进口猪肉，但是仍然显得杯水车薪。当年时任中共副总理胡春华曾经说，非洲猪瘟引起的猪肉价格上升，可能破坏经济稳定。当时非洲猪瘟疫情仲蔓延邻近的蒙古、越南、菲律宾、南韩等国家，前车之鉴值得外界警惕。此外，嚟了解一下俄乌战况的一个新情势。乌克兰军方已经接收了第一批新型 AQ-400C 远程单向攻击型无人机，由乌克兰 Terminal Autonomy 公司制造，是一款射程750公里、专为从短跑道或者弹射器发射而设计的无人机。它的射程可以轻松覆盖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大量俄罗斯境内的关键目标，有高达32公斤的有效承载负荷，亦都可以选择牺牲航程，将爆炸物增加到70公斤，将会成为乌克兰战争当中的关键资产。此外，据中国军事专栏火星宏观20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近期乌军取得了很优秀的战果，在一日之内击毁了一架俄军 SU-34， 另外有多架 SU-34 部分受损。乌军还摧毁了44辆俄罗斯坦克、62装甲运兵车和38套火炮系统。今集时事解码关注中东地区的以哈战况。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邻近以色列边境400米处发现哈马斯挖掘的一个超大型足以行驶车辆的地下隧道。哈马斯恐怖分子哪里来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呢？另一方面，在外界呼声越来越高，要求以色列对加沙人道停火的同时，18号美国防长奥斯汀前往以色列。在此之前，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抵达以色列。外界认为，目前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两位美国高官前往以色列都谈了些什么？双方达成什么共识？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12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网站在社交平台 X 上发了一个附有影片的贴文。以军说，我们的部队在加沙发现了1500个隧道竖井和地下通道，其中大部分是在学校、医院、清真寺、联合国设施和民间机构的地底之下。以军军队已经摧毁了几百条哈马斯的地道，仍然在继续行动，瓦解这些恐怖分子的地下网络。 同一日，以军上传嘅一段影片显示，2010年起担任加沙北部贾巴利亚嘅阿德曼医院院长、哈马斯高级成员卡哈洛特向以军承认，哈马斯控制医院作为佢嘅军事设施。另一个重磅消息是17号以色列军方发声明表示，以军发现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挖掘的最大最长的隧道，有庞大的网络分支可以同遍布加沙的地下隧道网络相连。这个隧道大约4公里长，深度大约50公尺，有电力通风系统、污水处理排水系统、通讯网络、防爆门等设施，部分隧道的阔度可以容纳车辆通行。综合传媒报道，以军仲发现大量具攻击性的武器。隧道出口距离以色列同北加沙之间的重要人行过境点埃雷兹通道仅400米。这个通道主要的功能是给持有以色列工作证的巴勒斯坦人入境以色列。据称，隧道是由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的兄弟穆罕默德辛雅尔带头建造的。以军表示，目前没找到这一条隧道通达以色列境内的分支通道。以军怀疑10月7号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的时候，一部分是经由这一条隧道输送人员和物资，然后从埃雷兹通道进入以色列境内，这样凸显了以军防卫上的漏洞。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迪纳尔少教表示，大隧道没有从加沙进入以色列，距离以色列边境400公尺，所以避过了以方的侦察系统，探测器不会显示隧道正在建设当中。隧道入口是一个通往洞穴型通道的圆形水泥开口，位于车库下方，躲开了以色列无人机和卫星探测。该隧道规模令人震惊，高度是加沙其他隧道的两倍，阔度是三倍，某些地段下潜至地下50公尺深度。建造这个隧道需要几年时间，建造和维持这条隧道需要几百万美元，大量燃料和劳动力。以军估计加沙有至少三条类似规模的隧道。台湾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向本台分析，以色列今次发现的这个加沙地下隧道，它的工程技法是相当先进的一种地下工程，估计要耗费好几百万美金。这种工程技法哈马斯本身亦都应该没有建造的能力，之前早就有外传中共派遣工程兵乔装成平民百姓进入加沙地区去协助哈马斯，现在可以进一步地去确认。相信以色列仲有西方的这个情报单位，目前针对他的这个材质仲有他的功法都在仔细地考察，当然事后应该会知道真正的工程协助单位，相信以色列一定会对这些支援的单位进行报复。他现在尚未公布，现在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中共，因为中共一直在背后提供资金，之前有外传他的工程人员亦都有进入。余中基指出，目前加沙的周边国家应该都没有这个能力去协助哈马斯，而且入不到加沙地区，所以最有可能就是外传的是由中共的工程兵，再加上中共幕后资金的支援，才可能有这样的浩大的一个地下工程被完成被发现。这个当然就是要帮助哈马斯躲避以色列和西方情报的侦查，指向以色列的边界，当然就是要作为发起大规模对以色列攻击的一个战术工程。哈马斯亦可能渗透到以色列的境内，去进行对于重要的这些军事或者政治人物的谋杀或者暗杀。北韩就曾经透过这个地下通道渗透到南韩的青瓦台，入去攻击总统府，要杀害当时的总统朴正熙。第二，因为他实在是比一般的我们讲的战备度更大，可见他当初在起的过程就已经估算，不仅仅要进行人员的暗杀，而且亦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攻击，让机动的车辆能够在地下通行。余中基分析，从理论上来讲，军事工程尤其是地下通道、秘密通道，通常不会只是单一的工程，一般都会有两到三条通道，所以相信以色列军方会全面地清查是否还有其他的通道，所谓的狡兔三窟。哈马斯的目的是要从不同的方向快速运兵，然后对以色列进行闪电突袭作战。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这一次在加沙所发现的大型哈马斯的这种地下隧道，它已经并非一般普通的地道了，它其实是具有一种综合性的战备功能的大型地下工程。 拥有这种建造大型地下工程能力的国家，尤其是支持哈马斯，在意识形态上和他走得近的国家，最突出的当然就是中俄北韩了，他们其实都有这样的能力。唐靖宇向本台分析，但根据此时南韩以及美国这边的情报信息所指出，直接去支援哈马斯建造这样的大型地下工程的就是北韩。北韩为哈马斯这边提供了大量的工程机械，还有人力专家技术方面等等很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支持。唐靖宇说，但他其实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北韩在中东并没有他自己的战略利益。北韩以他这样现在一个比较贫穷弱小的国力，其实自保都非常困难，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动机和必要远隔到千里之外的中东去支持哈马斯这样的一个恐怖组织。所以北韩对哈马斯在这种大型隧道建设上的支持，它背后其实真正的来源应该是中共给它的，也就是说北韩充当了一个代理人的角色，而中共通过北韩转手将很多的技术资金和一些工程设备等等都转了给哈马斯。建造这种大型地下工程的目的，就是想要将整个加沙都堡垒化。这种思路其实和当初中共和美国在发生敌对的时候，中共就搏命地挖地道、修建地下工程、搞三线建设等等，他的这种思路是一模一样的。亦即是说，中共其实是想将哈马斯培养成为在中东地区第一线直接对抗以色列的一个势力。唐靖宇指出，因为在中共的眼里面，认为以色列它其实是相当于美国在中东地区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代理人。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它想要和美国进行全球化力量的博弈，它亦都需要在中东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哈马斯应该就是他们所看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三线建设是从1964年开始，中共当局在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进行的一场以备战备荒为目的、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的基本设施建设。19号，以色列国防军网站在社交平台 X 上发了一段影片，是10月7号被哈马斯绑架的伊埃尔和埃坦的父亲伊齐克的证词。在巨大痛苦当中的伊齐克表示，释放人质是最重要的，世界和任何有善意的人都必须呼吁释放人质，因为时间对他们不利。在近期的很多报道当中，引用属于哈马斯的加沙机构数据，讲述加沙平民在战争当中被杀害，外界应该对加沙局势高度关注，呼吁立即并持久休战。17号，世界卫生组织说，位于加沙北部的阿尔奇法医院急症室，因为以色列的攻击而被破坏，医院正在遭受一场所谓的血腥屠杀。12月12号，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特别会议，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停战。这项决议由阿拉伯国家联合提出草案，获得包括中共在内超过100个国家共同提案，呼吁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要求各方遵守国际法义务，同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确保人道主义通道开放。当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葛林菲德在表决前说，我们同意加沙的人道情势十分严峻，他呼吁各国支持在上述决议当中加入谴责哈马斯的修正案，但是被否决了。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曼苏尔表示，这个决议文并非呼吁或者敦促，而是要求。对于一面倒的相关报道，舆论曾经反映 ,10 月7号哈马斯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几个小镇屠杀了大约1300名居民，俘虏了200多名人质，之后没有较多地看到这些国际组织谴责哈马斯的屠杀行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尔登在表决之前谴责这项虚伪决议，他指出决议案不但没有谴责哈马斯的反人类罪行，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哈马斯。同一日12号发生一宗难以评论的意外事件，土耳其反对党议员54岁的比特梅兹在议会上批评现任政府对以色列的立场过于软弱。据路透社报道，他说，你们允许船只前往以色列，你们无耻地称为是贸易，你们是以色列的同谋， 佢喺讲台上攞住一张标语，上面写住凶手以色列合作者 AKP。AKP 系指土耳其执政嘅正义与发展党。佢仲指责执政党话：你哋手上沾满咗巴勒斯坦人嘅血，以色列喺加沙投下嘅每一颗炸弹都系你哋造成噶。即使你哋逃脱咗历史嘅审判，你哋亦都无法逃脱真主嘅愤怒。随后佢就倒地不起，喺14号去世。另一方面 ,15 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西结亚地区同哈马斯作战的时候误杀了三名被哈马斯绑架的以色列人质。17号一位匿名的以色列军官向 BBC 爆料，以军后来进入建筑物搜查的时候，在角落发现了三名人质用厨余写低的求救信号，他们在白布上写了 SOS, 救命，有三名人质的讯息。估计呢三名人士已经喺呢一个建筑物内留咗一段时间，不清楚佢哋系自行脱困，定系被哈马斯围绑喺呢一度。以军承认杀死手持白旗人士嘅行为已经违反咗战争规则。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哈纳维16号强调，以军会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且对战争当中嘅一切错误负责。同一日，内塔尼亚胡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以色列军方意外射杀三名人质一事感到心碎。他强调，确保剩余人质获释的唯一方法是向哈马斯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尽管面临压力和代价，但必须打到胜利为止。战争结束之后，加沙将会在以色列安全控制之下实现非军事化。12月20号，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访问埃及首都开罗。前一日，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哈尼亚将会同埃及情报首长卡马尔等人就准备释放囚犯的协议进行会谈。之前，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16号报道，卡塔尔首相、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以色列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啱啱在欧洲某个城市会谈，就以哈冲突双方重启停火谈判、推动在加沙地带恢复停火同继续释放人质等事项进行协商。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表示，今次会谈只是进一步谈判的开始，预计谈判的过程将会是漫长、困难和复杂的。18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访问以色列最大城市特拉维夫，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会面。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会议上奥斯丁告诉内塔尼亚胡，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预计奥斯丁在闭门会议上将会向以色列官员施压，要求他们考虑逐步结束在加沙的主要作战行动，撤出大部分的地面部队，转向杀死哈马斯领导人、摧毁地道和营救人质这些更有针对性的行动。因为全球对于加沙平民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的愤怒在度持续增长。但是在记者会上，当被问及任何这样的时间表的时候，奥斯丁强调，这个是以色列的行动，我不是来这里讲时间表或者条款的。我多次讲过，我们对以色列自卫权利的支持是坚定的铁板一块，这一点不会改变。一直以来，奥斯丁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的自我防卫，但是随着以色列大规模的反击造成大量平民受伤，奥斯丁越来越多地谈到加沙地区平民的困境。据路透社报道，本月初在一次演讲当中，奥斯丁曾经表示，平民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重心，如果以色列不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可能会面临战略失败。一名美国国防高级官员透露，奥斯丁在同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加兰特等高级官员会谈当中，讨论以色列过渡到下一阶段的战争计划。他说，你今天看到的高强度地面行动加上空袭不会永远持续，这个只是战争的其中一个阶段。当以色列决定要结束主要地面行动的时候，美国会支援以色列规划战争过渡期。此前14、15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以色列，参加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进行的新一轮被认为具有利害攸关的外交活动。外界认为，拜登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之间的分歧渐渐加剧。 沙利文向以色列传媒表示，在一段时间之内，以色列将会继续对哈马斯进行军事打击，因为他们将会继续追捕哈马斯、新雅尔、达伊夫和伊萨的最高领导人。我们不知道这样需要多长时间。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什么时候会从目前正在进行的高强度军事行动转向这一场冲突的另一个阶段，一个更精确、更有针对性、行动力的阶段，转向那些哈马斯领导阶层的人。沙利文强调话：这个是我今日同总理同国防部长谈话的重点，我不能够透露细节，但是我们就这些阶段进行了一次激烈而详细、非常有建设性的对话。另外，据《华尔街日报》15号报道，拜登因为支持以色列政府而在国内面临反对，年轻选民、进步主义者和美国政府当中的一些人士向拜登施压，要求他支持停火。一些左翼领导人甚至表示，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将会威胁到他的连任。拜登拒绝了全面停火的呼吁，但他主张暂时停火，以促进人质获释，令人道主义援助能够进入加沙。余中基认为，基本上以色列会坚持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歼灭哈马斯，不会屈服。而且因为现在北加沙已经大致稳定，这样现在只剩低南加沙。而且以色列现在策略很简单，就是藉到黄龙将这些主要的领导人绳之于法，那这个组织大概就能够快速解散。他目前的策略就是，一方面他当然会释出善意，对于人道的救助他应该会适度地妥协，但是在军事方面，基于他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他一定会加速解决。目前来看，其实加沙的这个战争持续应该只是几个月之内可以解决的问题，除非有其他区域的动乱扩大，否则以色列应该有信心在几个月之内能够尽快将整个哈马斯的领导组织彻底瓦解之后，达到它阶段性的目的。余中基分析，今次哈马斯是主动侵略以色列，过程非常残酷，所以尽管现在全世界呼吁停战，但是事实上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对哈马斯的侵略行为是不耻的，中共同样亦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要对台湾动武的话，亦都会坐实侵略台湾的战争罪责。唐政远认为，目前以哈战争的战况应该是令中共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分析，原本中俄包括伊朗都在背后强力地支持哈马斯挑起这一场战争，目前是想借此将整个中东，尤其是和以色列敌对的所有国家相关的恐怖组织，将他们都卷入去，在中东引发一场混战，用这种方式彻底打乱整个中东地区的国际秩序，这样中共它可以乱中夺权，夺取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改写这个地区的国际秩序和政治格局。但是现在哈马斯不但没有得手，反而面临着覆灭的结局，这样对中共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重创，就是说中共想利用在中东制造乱局，让美国后院起火，让美国分散精力，没办法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印太地区。他中共战略的规划相当于是破产了。唐政远进一步分析，在乔治布殊担任总统的时候，甚至在奥巴马时代，其实当时美国已经准备将整个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印太地区，但就是由于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整个中东乱成一团，恐怖主义势力大涨，导致美国不得不分心，全力以赴地对付中东地区的乱局，先至导致中共这一边得以趁机做大。而家中共支持哈马斯在中东挑起战争，其实他最核心的想法就是想要再重演当初911的过程，重演那一台戏，但是这一台戏现在是演不下去了，这样他对中共来讲就会造成一个结果，不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会进一步得到加强，而且以哈战争结束之后，很有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阿拉伯国家，他们会同以色列进一步地实现和平，就是大家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想要让美国转移注意力，分散美国精力的图谋就会破产，这样美国会有更多的精力将更多的重点放到印太地区，会导致中共在台海、在南海的压力更大，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对中共想要武力入侵台湾的阻力是更大的，对它是更加不利的。 我哋期待以哈双方嘅谈判顺利，哈马斯尽快释放所有人质。毕竟10月7号至今已经75日，时间对虚弱嘅人质系最不利噶。我哋会持续关注以哈嘅最新战况。喺节目嘅最后，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想支持我哋嘅观众，请到置顶留言查看捐款方式。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